家好，上一集我们跟着 Eugene 上山，然后又潜到水里面，我们来到了冰山的部分。现在就要让冰山潜在水底下面的，要让它浮出水面，然后我们就请 Eugene 来帮我们再接着解说，让我们了解更多。
好，没问题。上一次呢，我们有谈到就是这个冰山理论下面的这个动机有三个重要的构面，一个是兴趣，一个是特质，一个是价值观。我们要了解一个人呢，从这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是个人职业兴趣。那了解一个人的个人职业兴趣，你就会知道说，其实他做的这份工作是不是他最擅长的，是他最喜欢做的。那在工作坊里的个人兴趣里面，我们是用荷伦的职业兴趣，
是
他把人分成 RIASEC 这六种人，就所谓分成实际型、研究型、艺术型、社会型、企业型和事务型。 RIASEC 这六种型，那这六种型呢，它的 X 轴跟 Y 轴的分别哈，它在这个Y 轴部分呢的向上哈 ，Y 轴的高处这地方就是以物接触啊 ，Walk with things。在这个往下的部分是他喜欢与人接触 ，Walk with people。
嗯，
在 X 轴的横向右边这边呢，是这个人喜欢心智思考 ，Walk with idea。左边是喜欢事物处理 ，Walk with data。所以我们透过这六种人，我们来了解他们的特质。所以荷伦的六种职业兴趣分为实际型、研究型、艺术型、社会型、企业型跟事务型。我们如果能够知道我的工作伙伴他是属于哪一种职业兴趣的话，我们对于他的了解会更详细、更透彻。那我就很简单的跟大家详述，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实际型。实际型的人呢，他就是很喜欢动手，自己做事，然后呢，对于这种科技的东西呢，他充满好奇。那他喜欢做事，他的兴趣不是在跟人互动，他喜欢自己做事啊，这个是实际型，就是我们一般在读书里面所谓的工学院。
哦，所以做 RD 的吗？
哎，那第二个研究型其实就是理学院啊，他们喜欢用广泛运用这些概念性的东西来解决问题。那他们用想象力啊，用理论的东西，在这些领域里面，他们会感到很自在啊。所以类似我们说的这个市场分析师啊、科学家、经济学家，他们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那第三种型我们称为艺术型。艺术型他们呢都有很敏锐的一些感觉能力。这一类的人比较像的是各种设计师，还有产品开发师、艺术家之类的。再来是社会型的人。社会型你看，顾名思义，他们就是喜欢跟人互动，人际敏感度高啊。那他们乐于帮助别人。那比较适合的像心理咨商师、教师还有教育训练师。所以你看到是一个社会型的人，他们就teamwork 会比较好，他们会比较 take care people 这样子。
Sales 算社会型吗？
Sales 不太算，因为 Sales 比较是我说的接下来的这个企业型。Sales 他不会是纯粹只是去做谘商啊，他其实还是他们对于追求权力跟资源的控制欲是有的，而且他们喜欢用语言跟文字去说服别人，去影响别人。他们充满着野心，然后他们有一些自己想要去达成的一些目标。那这样子的工作，比如说企业主，那喜欢用语言跟文字去说服别人，比如说像律师、作家，还有再来就是业务、行销、公关、PR， 这是比较偏业务型。那最后谈事务型，事务型的人他们就是喜欢这个规章明确，然后呢他的工作环境是井然有序，或者是对数字、对数据充满兴趣的人，这叫做事务型。那这样子的人，他就是财务分析、会计、采购、行政、秘书。这个是这个人的，这个我们讲 DNA， 他是生下来他的偏好 他的职业兴趣、嗯、他们在某个领域里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天赋，他们在那个地方有兴趣又学习得很快。所以如果我们可以透过职业兴趣了解一个人的时候，其实 as a CEO 或者是一个业务副总，他对于他下面的 staff 怎么样可以适才适所，让他有更清楚的理解，这个是非常好的，这是水面下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啊，原来这个人是喜欢，他是 理学院工学院，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能比较能够适才适所的去理解他，或者是 去跟他合作。这是在这个偏好部分。那第二个呢，我要谈的是这个性格了哈。当然性格在市场上有非常多的这种理论啊，各种你看到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MTBI 啊 DSG 啊、嗯、很多的东西去看，去把人归类。可是呢在人格特质里面，现在市场上有一个叫做大五人格特质啊，这个其实是目前市场上的一个显学啦。那他是说人啊，对于人的这个人格特质其实一般都是会有非常多的形容词。那全世界对于人的形容词有超过4000个以上、
嗯、
可是大五人格特质这个理论其实就是把心理学跟统计学做一个结合啊，透过因素分析里面把刚刚说的4000多种形容词呢怎么样可以归类收敛，那收敛到要形容一个人的最低的这个数量，就是把心理学跟统计学做一个结合，把所有的形容词收敛到这五个特质，就是开放性、严谨性、外向性、亲和性跟情绪稳定性。那刚好这几个字的英文字啊，开放性就是 openness， 严谨性就是 conscientiousness 的 C， 外向性是 extroversion 的 E， 亲和性是 agreeableness 的 A， 那最后的情绪稳定性是 emotional stability 或是 neuroticism。所以你会看到这五个英文字里面的第一个字就是 O-C-E-A-N， Ocean 海洋，就帮助记忆、
嗯、
很容易记。我也花一点时间把这五个特质跟大家做个介绍。第一个开放性，我必须在往下讲之前我先跟大家声明，人格特质没有好跟不好，不是高分就好低分就不好。我举个例子，外向性有比内向性好吗？内向性会比外向性好吗？
没有，
没有啊。所以我跟各位讲，开放性呢，我的高分我比较把它称为右端描述，右端左右的右。嗯、
是
那开放性的这个左边的分数比较低，我会编称为左端描述。当然分数高低不代表它的好坏，这是我一再要声明的哈。那开放性底下呢的定义就是一个人寻求接受未知经验的程度啊。我们讲 open， 有人说啊我非常 open-minded 啦啊，我是这个，其实不是，他是 open to experience， 他对于各种没有做过的事情他都想去尝试。所以这种人呢他呢喜欢去到处背包客，到处去走啊，到处去尝鲜，到处去吃啊。那右端描述里面呢，开放性的人就是好奇，兴趣广泛啊，乐意学习，有原创力。那左端的描述里面刚好跟他相反啊，就跟内向性格是跟外向性格相反的意思是一样。嗯、左边的描述对于开放性，他就是比较实际。比较呢兴趣比较少，他可以接受 routine 的事情，他可以遵从惯例，创造力较弱。 Emily， 如果你今天有一份工作是他的例行性失误比较多的，你他一直重复在做，你会选择他的开放性，你会选择哪一样？
他会是左端的。
对，
对，
我问你这个问题的目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不见得分数高右端的都好。
是，
那如果今天是一个研发或者是一个这个产品设计的人，你觉得开放性它应该是落在哪里会比较好？
它要在右端，
是，
就是它本身要具好奇心，然后它可以去做广泛的尝试，
然后有一些学习力。
是，
我这边只是说明说开放性这个东西，右端描述跟左端描述都很好，端赖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情境底下用它。很好，谢谢 Emily。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严谨性一样啊。严谨性的定义是说一个人自律的程度，自己 还有他对环境，他喜欢井然有序的环境，对于自己他很自律，对于外在的环境他喜欢井然有序，做事的、啊、这个人做事严谨。所以右端的描述里面呢，他就是条理分明，然后遵守原则，然后组织力强。那他的左端描述就是他就是弹性啊，然后他容忍模糊啊，快速应变啊。 Again,这个 Emily, 如果今天一个公司是一个非常这个井然有序的公司，然后事情什么东西都有 SOP, 你觉得你会找什么样的人来做这件事情？
就大五人格来说的话，严谨性我就要找他是偏向右向，
右向，
右向的。
可是如果我们公司就是一个小公司，然后那些制度都没有，然后去当 sales 的时候，老板只是丢一个这个名单给你，然后一直电话给你的时候，那这时候需要运用你的各种应变弹性，那你觉得严谨性高是好还是不好？
不能说不好，就比较
不适合，
适不适合
他就不适合，
不适合。
谢谢你的纠正。所以我们讲适不适合，在这个状况底下，其实严谨性比较弱的人会变成是比较适合这样的工作。所以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左端跟右端
很清楚。
OK, 那第三个是外向性，外向性说跟他人之间互动的强度、活力以及寻找刺激的欲望，就是哪里有人他去哪里了，他就是喜欢喜欢跟人互动，然后喜欢有新的刺激啊。所以在右端描述里面，这样的人外向性一般他就是比较能言善道，那在社交 的场合里面他们非常有自信，
是，
然后活力充沛。可是内向的人呢，他会怎么样？就安静嘛，然后呢非常的用于谨慎，然后喜欢做深度的学习，然后借着独处恢复精力。这个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讲说，我自己，我其实从小就是一个内向，我就是我在外面哇啦哇啦以后，我回到家里还是需要独处，希望借着独处恢复我的精力，这是一个状况。
是，
所以这就是外向性格的人。那亲和力，亲和力是整个大五里面人跟人之间碰面第一个你就马上就感受得到的一个能力，它是在人际互动中对他人的友善程度或对抗的意思。所以亲和力在右端的描述人，它是比较友善，乐于助人，团队合作，比较能够包容。那左端的描述，主导性强，自我意识强，配合度较弱。 Emily, 这样的人不好吗？
没有不好，他就适合自己一个人做。
所以其实如果你需要他的这种工作独立性要很强，然后呢他一定要自我意识，他不是这个要很随和要跟着别人，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哇，其实他的亲和性没有那么右端描述，其实也蛮适合这个工作的，对不对？
是。
好，那第五个就是情绪稳定性，情绪稳定性就是一个人的情绪的稳定跟他的调控能力啊，这个其实就是他在右端里面就是这样子，情绪稳定，他会比较这个沉稳镇定，那抗压性比较强啊，然后因为他自己有安全感嘛哈，那其实就是比较神经大条了。这个这样来讲的，对，就是情绪稳定，就是他比较神经大条。
你在说我吗？
那在左边描述的就是因为他的警觉性很强，然后他容易担心啊，他比较没有安全感啊，然后情绪波动较大。那这样子的人呢，其实呢他比较敏锐啊，什么事情一来他就马上就跳起来，就战逃策略嘛，然后知道说到底这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个端看是什么样的工作啊，他可能情绪，他不能够情绪太稳定，他可能需要这个警觉性要强一点的工作会比较适合这样的人。
嗯，
好，那其实很多人会，他不是左边描述也不是右边描述，他的分数都是在三分跟四分之间，我们认为居中啊，居中的意思就是两者兼具啊。比如我举个例子好了，你说外向性，有人说其实我还好我就是我也可以外向也可以内向啊，其实我是居中，或者是说我也没有那么严谨，那我也有一些适当的弹性，其实这都很好啊。很多人其实是居中的，那居中就看你可以摆情境，你偏右偏左都可以适当处理。所以这是整个大五的人格特质里面的解说。我们刚刚说过偏好 你知道一个你的同事他的兴趣，你也能够事先的知道他的大五的人格特质，你是不是开始对于你的对面的这个同事有一步一步的了解，
所以他做可能一些事情的反应我就不会觉得很奇怪，
就不会很奇怪，对不对？
是
OK。 所以 Emily 刚刚你知道一个人的兴趣他的偏好，也知道一个人的大五特质以后，你对一个人的部分是不是有更多的了解？
我就会觉得就很好相处了，因为你知道可能哪一个点不能够去戳，然后或者是说他做一些事情你可以去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做，
而且是不是可以让假设你有带兵打仗，你是不是可以更适才适所，知道怎么样的安排，
会就把他放到他最适合的位置，
适合他的位置，
是
让他发挥他的才能，
是
对不对？那第三个就是很重要的，刚刚那个可能是比较偏生理成因部分，因为你的个性生下来可能是那个 50% 是透过这个生理成因，另外的 50% 是透过工作价值观。工作价值观的养成，回到刚刚我举的前一集所谈的他的原生家庭，
是
他的学校教育跟他的工作经验。
是，
所以我们在工作价值观里面，我们这里其实有15个工作价值观啊，那这15个工作价值观里面有包括像经济报酬，工作安全感，与上司跟同事的关系，工作环境，生活方式，还有声望，这是一个部分，这个部分我们称为它是保健因子。
Okay.
另外在激励因子部分呢，我们有分成就感，自信的激发，工作多样化，利他主义，创造力，独立性，管理他人跟美感，这个我们称为激励因子。所以把这15个工作价值观我们把它分类以后，为什么要分类呢？其实你要知道说一个人他 care 这个工作，他在找工作或他做工作的时候他在意的是什么。在保健因子里面比较在意的会是什么？在保健因子会比较在意的是工作环境、工作关系有关的因素，是他比较在意的。那这个激励因子呢，他会比较在意的是工作本身，还有工作内容有关的因素。
是，
所以我们常说，他想找一个工作是钱多事少离家近，这三个其实都是保健因子。那对于保健因子比较有强烈的部分，像有的人很多人一毕了业可能想说，诶，我要工作要安全，我要能够稳定，他可能去了公家机关那他就刚就符合刚刚所谈的这些保健因子。可是激励因子呢，有的人是他想要做他很有兴趣的工作，工作呢有一些事情他想要去做他的能力比较强的部分，那个工作内容部分对他而言，工作是不是很多样化，是不是很有成就感，是不是能够有创造力，是不是有独立性，是不是有美感，这些部分呢是他在意的。所以当你能够知道你旁边的同事或是你的 staff 他的工作价值观里面其实是比较偏激励因子，那你在 assign 他工作的时候，对你而言是不是有更多的理解更方便？
绝对是，你就不会去强迫人家，他明明就是不适合，但是你会觉得他一直做不到，因为他本身就是不是属于那种激励因子的那个属性的人。
那如果很在乎激励因子的人，你把他放在一个地方让他做 routine 的工作，让他这样子每天就做重复性的工作，他可能做了不久就会走。
对，
那不代表这个他做保健因子的重视保健因子的人就不好，没有这个意思。因为公司的成员组织成员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叫做磐石型的人才，一个是就是他想要创新想要创造去追求不一样的事情的人才。
是，
那我说的磐石型的人才就是公司有很多基本的工作是需要你不能够太发散，不能够今天做这个做那个，你这个新的工作你不想做，那些人就是能够把公司最重要的 infrastructure 很多公司的重要的基础的工作，比如说财务，比如说会计，比如说 IT
啊，
比如说 facility， 这些就是他就是希望是能够很稳定的人。我们当兵里面男生当过兵都知道士官长他就是 把这个基础的事情照顾好啊。那这个部分呢，他如果重视保健因子的人，在这一块会很适合。
是
OK， 所以我刚刚说过，在水面下这三种能够真正影响人哈的动机的部分，就是偏好，然后特质跟工作价值观。如果我们这三个都能够有透过我们的工具，让你也能够了解这个人的这三项特质，再加上我们直话所谈的，他谈到他自己的这个原生家庭的各种事情，这样下来，你是不是对于一个人会有更多的了解？
会，尤其是对公司要招募人才的时候，你有这三方面的基本的理解，那就会在找人才就会有方向。
那回应到为什么我们在谈这个健康的组织里，第一个叫做信任，然后接着要进到所谓的冲突。我们这里所有的目的都是在希望人跟人之间有更多的认识，因为有了更多的认识，你就不会对人贴标签。我们刚刚说，你可能对于他你不认识，你可能会判断上你用贴标签的方式去贴别人的标签。可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直化跟这个量化的分析，帮助你更认识别人。所以这些部分其实就是我们在讲一个信赖。信赖除了刚第一次所谈的心理安全，我们在一个工作场域里面让员工有心理安全，让他们敢言，让他们知道说他讲出来的话不会被秋后算账，他很愿意承认自己的弱点，承认他需要别人的帮助，那样子的一个工作场域的环境以后，我们又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些技巧让彼此可以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也认识他人，那你会因为更对他人更多的认识，你会产生更多的 respect 尊敬，还有更多的信赖。在我的经验里面，我们这个工作坊做完一天以后，其实他们都告诉我说，哇，我第一次知道说这个 Emily 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第一次知道说啊 Joe 是一个这样的，在平常他是这样的工作价值观，这样子让我更多的了解。因为彼此有更多的了解，你更不容易贴别人标签，会产生更多的信赖。这就是我说的第一个信赖基础。那有了信赖以后，这一层一定是第一优先，接着我们要进入到冲突的部分。 OK， Emily， 这样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哦，我觉得非常棒，也很清楚，因为我们经常会谈到说你要去信任彼此，那事实上信任彼此是有方法的。所以这还是回扣到刚开始有问宇俊说，哎，这个方法论到底重不重要，听到这边就可以证实它是非常重要。我们的确需要一些工具能够让大家彼此达到信赖感。
是，那接着呢，有了信赖这个基础，在信赖的这个 fundamental 这个基础上，我们开始要做的是良性的冲突，要谈的我们的 part 2， 良性的冲突。Emily， 你认为在工作中冲突是应该被尽量避免的禁忌吗？
在工作职场上面，我是比较偏向是对事不对人的，可是实际上在现实的环境上面，大家还是会尽量去避免冲突，因为要所谓的团结。所以于俊这堂课，我相信可以对大家有更多的认知，冲突不见得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也需要有前面的一些基础。所以于俊，我们是下一集要再继续冲突吗？
是的，其实下一集还会有冲突、承诺、负责，还有呢最后达成成果，那后面还有很多精彩的部分，我也期待能够跟再分享更多的相关的资料跟相关的资讯让大家知道。
好啊，这集我们就会到这边先做一个休息。好，一样每一集都是很期待下一次，因为有不断的新的东西进来，让我们更了解，在尤其我相信不管说是对于一个企业主，尤其是像我们一般，我们是受雇 与人家的一般工作者，我也有非常多的收获啊。今天非常谢谢Eugene，我们就期待下一集看要怎么做冲突咯。
好，下回见咯，
谢谢。